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是我们周三用情大不同，而今天呢是2023年1月11日哈，好多的一，感觉像是过光棍节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是我们在基督里不能成为光棍，
没错。
如果因为成为光棍以后，那生命太凄惨了。
那说实在的，这个人世间呢，人与人之间是不可能没有摩擦，不可能没有问题的。我们在最近的成长大不同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天国八福，里面就讲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就是劝人与人和好，叫做和平的使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如果是我们自己与人结怨，那该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天天面对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之间的很多的冲突和分歧该怎么办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如何处理教会内部的分歧。有一位叫做 Stan Kwok 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我从小因着妈妈的缘故信靠主，但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系统的去教堂礼拜读经，主恩满满，有非常多的见证，主帮我度过了很多非常的时刻，让我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成长。现在生活虽不完美，却有平安。我以前啊是个独行侠，去做礼拜奉献，然后回家，从来不参加讨论和服事。去年开始呢，系统的读经受洗服事。因为疫情的缘故，我所在的教堂呢，在我受洗之后啊，也就开了大概10次左右，就被迫转到了线上。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年龄的原因，或者因为别的事儿呢，线上参加的人数不多，看到很多的小羊走失，很是亏欠。因此呢，有弟兄姐妹和教牧啊，就提议要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期间呢，也组织过2次，效果还不错。但是我的想法是不是每周都要组织呢？我的想法如下哈，第一，很多人工作很忙，甚至工作只有周日休息，户外活动太多，怕会影响正常的生活节奏，会让他们很疲惫。第二呢，因为这种活动不是敬拜，虽然也有读经分享，但是和去礼拜还是不一样的。第三，过多的生活化的分享也未必都是好事儿。不同的年龄、认知、生活背景的人经常在一起，真的不知道聊啥，有时候跟他们在一起也挺尴尬的哈。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因为这个原因呢，我自己很困惑。同工们呢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希望啊每周都聚，但我心里是非常抗拒的。因此我就想写邮件问问你们，请教一下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想听听你们的想法，期待你们的回信。
我想这位弟兄啊，很明显的就是他分享的那样，他原来呢可能在性格上面，在人际关系上面都是属于比较冷静、比较内敛、比较安静的这种，就是一个内向的人，他当然不会明白在人际关系上需要是什么。但是呢，我们所讲的在教会当中的这种团契生活，不是为了社交，也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社交方面的需要。发生在教会的主日崇拜呢，看起来是我们单向的与神之间的一个敬拜，同时间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就是因为我们横向之间与弟兄姐妹产生了一种生命的连接，我们同心合意在做同样的事情。而在教会当中的团契不仅仅只是说敬拜而已，里面有很多的彼此相爱的操练，彼此同心服事的操练，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的真实的与神的关系只能够在人际关系当中才能够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位弟兄呢，可能从自己本身性格还有这个习惯的角度来讲，他不能够理解。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如果从本质上来说呢，可能是弟兄对教会生活还不太了解，并不明白理解说为什么主耶稣在他升天之后，他要赐下教会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礼物，让我们看到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我们要在教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一起成长。所以团契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也不能够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成长的空间、关系以及土壤。
的确哈，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的时候认为 为说，哎呀，那团契分享的时候都分享的是老我的罪性，但是圣经上面也说得很清楚了，我们的软弱其实才能够衬托出来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如果我们不分享软弱，我们只分享啊，我跟神多么多么的好啊，神多么多么的爱我，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一些成就，其实对于他人的帮助和对于彼此之间关系的建立是不那么好的。往往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有了相似的经历，因为我们有了相同的背景，因为我们有了彼此之间的理解，所以你们在帮扶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有的放矢。我要跟大家举个例子哈，其实最近木星也一直在自己的服事当中挣扎，那昨天呢其实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郑二姐就是一个 mentor 来教导我哈，那我非常的认可。但我们另外的一个同事呢，因为他跟我有着同样的媒体背景，他一上来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恭喜你，你没有骂人。因为我们两个人有的同样的媒体背景，我们清楚的知道在媒体里面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会用怎样的方式来解决，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一定是拍桌子，然后脏话连篇彼此攻击，因为我们都是出自于那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当时跟我说的第一句话说，恭喜你，我觉得你今天做得很好，你没有骂人。我就开玩笑说，我说我在基督里也是新造的人，但是正是因为他了解我的过往，他了解我们所经历过的很多的东西，所以他第一句话上来的时候没有让我觉得我受挫，其实圣灵已经在责备我了，那个时候我需要的是一个释放，一个解脱。所以当这个姐妹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释放了，我就笑了，我说对啊，你要表扬我，因为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没有用以前老我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事情。但紧接着他就跟我说了很多基于圣经的教导，他告诉我说，他说以前我们的工作是末位淘汰制，我们每一个媒体人就是向前冲，后面的人我们不需要顾及。为什么？因为末位淘汰制，我不需要管他，我只要往前冲，我的城堡攻下来了，后面的人是死是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可以掉队，他一定会被大的队伍甩出去，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你在一个服事的单位，那末尾的你就要停下来等他，你不仅要等他，你还要拉他一把。那当他跟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有了同样的背景，因为他是用我过去的经历来教导我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觉得说，哦，我懂了，突然意识到说，对啊，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工作当中，我是在服事当中，我是在团契当中，其实服事也是团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紧接着他就跟我说，你知道我每一次剪你的节目的时候我有一个什么感受吗？哎呀，上帝太爱木星了，每一次他的灵修上帝都教导他，但我同时也有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木星永远是在事后被教导，你要求先知先觉的灵，你要在事情发生以前就要问神，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样。为什么神每一次都在教导你，没有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你跟神之间的一个互动，但是为什么你不愿意在此之前就问神，我该怎么做，
是
我要怎么做，我该怎么说。其实我要跟大家说，这个经历呢，张小姐作为一个 mentor 她破碎了我，但是这个姐妹其实她就像揉了揉我，就是在我的伤口上面扶了扶我，说没事儿没事儿，咱们现在上点药吧。然后晚上我回家，神就在我的灵修当中给我上了一剂药，这剂药就是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一下子就把我给释放了，结果一开始的怨气、不理解，还有包括我的很多的情绪，哗，因为这些经文就解决了。但是神没有停止做工，我要跟大家讲说多么的奇妙，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我和雨泽在录节目的时候，一位姐妹的分享见证当中的两节经文就一下子重建了我，就是神不仅透过张二姐击碎了我，又透过这个姐妹安抚了我，又透过她的经文给我上了医药，然后紧接着又透过一个听友的见证当中所使用的两节经文和经历，直接让我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哇，我觉得这个经历实在是太美好了。它虽然让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有过抱怨，有过伤心，有过难过，可是神用不同的人，不同的角色安慰了我。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也可以成为神那个使用的去安慰别人的那一个方法，用你共同的经历。如果没有共同的经历，那个姐妹跟我说的所有东西都是虚的。其实我要跟大家说， 即便是珍儿姐在教导我的过程当中，有一半我也是没有办法完全接纳的，因为珍儿姐来自于一个圣洁的环境，我不是，我来自于一个肮脏的环境，我觉得我已经进步了呀，我都没有骂人，我都没有扔杯子，我都没有表现出来我更加暴躁的一面，我节制了呀。但是珍儿姐不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的，她不知道我以前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所以珍儿姐更多的是教导。可是那个姐妹就说，我先表扬一下你，因为你没有像以前一样。所以你看，神使用了不同的教会当中的人，团契当中的人，小组当中的人，服侍的同工，用不同的角度在教导我们。哇，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太美好的经历哈。
是，所以其实我想借着牧星刚刚的分享，真的让我们看到教会肢体之间的生命的互动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完完全全不能够靠自己独立的生存，尤其是在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真的发现缺乏了同伴，缺乏了一体的成长，我们是没有办法有真正生命的突破的。在以弗所书四章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教会的真理是什么。保罗就很清楚地告诉教会当中弟兄姐妹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后面所提到的其实是我们常常讲的教会当中的七个一，就是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会看到正因为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是一体的，所以好多时候在生命当中缺乏团契，缺乏教会生活，缺乏彼此之间的磨合，我们就看不到生命的成长。有些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为什么一个教会生命没有成长，弟兄姐妹生命没有成长，就是因为彼此之间没有非常坦诚生命的分享和一个更大的一个促进。木星妹妹她分享的其实只是在我们团队当中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神却用这些事情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集体
需要彼此，
都需要，而且呢，非常重要的就是问题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这是表现出我们与世人不同的地方。就像刚刚木星讲的，他来自于一个完全没有信仰的环境，那个时候我们除了那样的解决方式，不知道有另外的解决方式，而他也在他的新生命里面已经是极力的节制。其实木星妹妹已经不是节制很短，是节制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他自己不断的祷告的过程。可是呢，就像刚刚他讲的，我让他看到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处理，可是他在离这个距离之间，他需要好多好多不同的弟兄姐妹给他搭小石头，让他知道，哦，我是这么过去，一步步的过去，而神就在这么紧凑的整件事情当中看到，只要我们愿意依靠神，只要我们凡事出于爱，你就会发现，教会的功用就让我们看到了我离了其他人不成，其他人离了我也不成，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在教会当中成长。
是，所以弟兄姐妹们，教会是一个罪人的医院，不是一个义人的博物馆，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在那里都展放在那里，让大家看到的都是我们光鲜亮丽美好的生命的状态。教会是让我们所有的罪人在一起碰撞的过程当中，学会了求神去医治，求神去改变，求神去带领，求神去真正的让我们成为合一的意识。所以教会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完全的、美好的、没有任何瑕疵的地方，教会往往在这里教会我们的一门功课，就是以主基督耶稣为唯一的主，然后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所以我们也相信，处理教会内部的分歧，就像包括木星在处理分歧的过程当中，大概真的是需要很多个步骤。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成为任何步骤当中的一个。
Amen。
所以我们也祈求着上帝可以让我们，无论是任何的一个团契机构还是教会，都能够真正的合一起来。
感谢。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I know that's what they say. But right now it seems this loneliness won't go away. Yeah. Can anybody feel this heartache? Is anyone around? Feels like we're running round in circles, we can't catch a breath. We can't enjoy the moment when we always want what's next. Yeah. Just when I can't take no more.It's when I hear you say, Don't hang your head when you get lonely.